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虽然疫情还是在全世界各地、散开来的时候，让我们仍然有机会可以敬拜神。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也得着很多的帮助跟力量，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带领当中有神的保守跟眷顾。我们今天刚刚刘宗文执事所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在我们所说的教牧书信当中很重要的一句。我们知道保罗写教牧书信当中，特别是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那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谈到保罗跟提摩太当中的很重要的关系。那特别当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是看到前面保罗的一个重要的引言，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之后保罗就把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传给了提摩太。所以今天我要特别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十二节我们读的经文是十二一直到十七节，那最重要的部分就在十二节。十二节可以说是保罗的一个宣告，也可以说是保罗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更是保罗在生命当中如何来传承他的信仰，跟如何来传递他在生命当中所有很重要的信息。那在第十二节这里我再来读一次在这里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侍奉他。这短短的一节的经文说到了很多重要的内涵。那我们知道保罗在归信主耶稣基督之后，其实保罗的生命跟保罗的侍奉是合一的，所以保罗的生命跟侍奉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就是侍奉，保罗的侍奉就是生命。所以保罗的生命是根，保罗的侍奉是一个果，所以根跟果在保罗的身上就彰显出来了。所以保罗就把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给提摩太，在他的生命跟侍奉当中给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也告诉提摩太说，保罗自己跟神当中那种重要亲密跟警戒的关系所以第十二节就是谈到这些的方面。那我们要从这第十二节当中，我们好好的来看到底保罗的生命跟侍奉是怎样的一种情况。那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讲，保罗其实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以身教代替言教。所以这个是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以身教代替言教。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他说从果子就可以看出树，那从树就可以看到会结什么果子。所以我刚刚说保罗的生命就是根，保罗的侍奉就是果。所以一个人的侍奉必须从生命当中跟神很重要的关系，才可以结出那美好的果子来。所以从这样子来看的话，那我们从保罗的得救、保罗生命的更新、保罗生命的受操练，到保罗生命全部的付出，最后特别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结尾的时候，保罗所说的，那便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这一节经文所要牵涉的。所以我们虽然只是看到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二节，但是其实我们要看到整个保罗书信跟保罗所有的一切。那我们就来看第一点，那保罗在他侍奉之前他必须要有一个准备，这个准备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必须受到 更新。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属灵生命过程很重要的一个起点。保罗在这里说，我感谢那赐给我力量的，这一句话其实引出一个蛮深蛮深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什么？保罗感谢耶稣基督赐给他力量。那我们在想，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赐给保罗力量？就回去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要到大马色去抓那些基督徒，到半途大光照耀，保罗就从马背上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是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以保罗的才华，保罗的个性，跟保罗在当时以色列社会宗教当中的地位，他不可能讲出这一句话，他不可能说，主啊，你是谁？他认为他自己是最了不得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基督跟他讲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在这里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保罗就回想到这一段，保罗回想到这一段的过去的历史。我们几乎可以从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当中去看保罗生命的一个重要的改变。所以保罗必须被主更新，更新了之后，保罗才可以被神所用。所以如果没有被更新，力量就不能够得着，就不能从主那里得着力量。所以这点我们必须明白哈。所以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人的力量在侍奉，乃是靠着神的力量在侍奉。所以保罗感谢神主加给他力量。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感谢主加给他力量，那其实里头还包含两点蛮重要的。所以感谢主的拣选，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拣选。我们今天虽然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家啊，透过视讯在敬拜，我们也有弟兄姊妹在实体在教会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感谢神？当我们被拣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说有。在什么时候？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在我们刚刚踏入教会的时候，我们会感谢神，神透过主耶稣基督来成为跟主在一起，跟神家里的人。但是我们那种感恩的心，感谢主的拣选，到底有没有持续下去？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想的一个蛮重要的事情。保罗在这里感谢主，感谢主是什么？其实如果大家有圣经，你可以翻到啊《使徒行传》的第九章这一节，那我们来看说，保罗感谢主是这样子的来感谢主。我们呢，《使徒行传》的九章啊十五节跟十六节啊，我来读哈，我来读。《使徒行传》九章十五，主对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就是要去跟保罗按手祷告的那一位，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亚拿尼亚还没有去的时候，主就拣选了保罗。那拣选他这个器皿要做什么？在外邦人跟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保罗被拣选是要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在君王、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当中传扬。然后第十六节更重要，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这是保罗被拣选有重要的任务，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成为主所拣选的弟兄的人，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当我们被拣选了之后，如果我们在当时要受洗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或是牧者很多人跟我们讲说，你要受很多的苦难，我想很多人就退堂鼓了，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退了。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透过亚拿尼亚告诉他，也是主亲自告诉他说，你必须受很多的苦难。 但是保罗仍然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主的拣选。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保罗用感谢的心来感谢主的拣选，为什么？因为往后我们特别是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有好多好多的苦难，被打、传难、被下到监里，然后不吃不喝几夜这种痛苦，但是保罗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他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主对他的拣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仍然也要思想保罗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主的拣选，我们有没有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主的拣选？我们今天已经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头自由的敬拜，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家，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逼迫，但是我们仍然感恩的心在不在？如果我们感恩的心在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就很容易进到真正的侍奉。如果没有感恩的心，我们的侍奉就会有很多的怨言，就会有很多的批判，就会有很多的甚至发出那种咒诅的声音来。那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是被拣选的，他是被拣选成为去受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耶稣基督所派的使徒。所以这个是保罗感谢主的拣选。我们仍然也要时时刻刻感谢神的拣选，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接下来在第十二节的前面，他说：我感谢神给我力量，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看到神拣选了保罗，但是神也要让保罗去侍奉他。我刚刚说我们的侍奉不是靠着人的力量，乃是靠着神的力量。所以保罗在这里感谢那给我力量、加给他力量的这一句话，我们去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十三节，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句话其实就是回应到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那里保罗怎么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的侍奉，他被拣选了之后，保罗的侍奉是靠着主加给他的力量，所以他凡事都能做。好，那既然保罗要从主那里得着力量，那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保罗要先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塑造他。所以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是泥土，主是什么？陶匠。所以泥土没有权利抉择我要变成做什么，但是陶匠有权利，有他的想法，有他的目的，要把这块土变成花瓶，变成盆子，或是变成一个艺术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甘心被主雕塑，这样一个骄傲的人，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这样一个真的是青年才俊的人，但是他甘心被雕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为什么侍奉不得力？我常常在讲这件事情，侍奉不得力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但是当中有一个蛮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没有被主，我们不愿意被主完全的雕塑。我们不愿意被主完全的雕塑是谈到什么？我们的老我、我们的个性、我们所有一切的东西、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自己的才华跟判断力，来阻碍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托付的。所以保罗就把这件事情放在提摩太的身上，告诉他说，我们应该要完完全全的敞开自己，让神来雕塑我们。所以有一句话我倒是很想跟各位来分享，就是如果我们不甘愿倒空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倒空自己，然后呢，怎能充满主的力量？不被倒空就没有办法充满，不被主充满就不能被主所用，不被主所用就没有神的力量，没有神的力量如何来侍奉神？所以这是一连串的，我们先要倒空自己，被主充满， 我们被主充满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被主充满，我们这个能力才可以来侍奉主。这是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啊，可以去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这是给我们看到保罗如何倒空自己，保罗如何被主来充满。在这里我跟各位来分享，从第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七一直到第十节，我来读。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有没有？保罗在这里说，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神有一根刺在我的身上。然后第八节，保罗还是有个人很强的意识，为这件事情，保罗不是只有一次两次，保罗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我们也常常这样，主啊，把这些不好的全部拿走。保罗求了三次，但是第九节，他就是主。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凝入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第十节的后半部，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这是保罗甘心被主雕塑，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我们没有完全，或是我们不愿意完全被主雕塑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拿自己的刚强来侍奉主。但是保罗发现，我应该知道自己的软弱，主就加给我力量，因为主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感谢主，这是当我们当中啊，在这里所第一点所看到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在这句当中，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是服侍他。”在这里后面这里“派我服侍他”，保罗在这里用的这个字“派我”。其实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字的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我没有资格得着这个差派，但是神却差派了我，神却差派了我，他派我服侍他。所以保罗把这个派我服侍他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生命的操练，是一个生命的操练。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被操练的一个生命。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生命如果被操练，就没有办法结出那美好的果子来。当我们去看到从旧约到新约当中，我们看到好多被操练过的生命才能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我们从旧约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是被操练过的。亚伯拉罕被操练失败，操练再得胜，所以他才有资格被称为是信心之父。所以亚伯拉罕操练的最顶点是在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以撒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亚伯拉罕生命被操练的最顶点。所以生命必须要操练。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命也是被操练过。前面的40年，摩西的生命是轻轻松松，要什么有什么，是那种富裕舒适的生活。但是神让他在40年中间的40年受到旷野的操练。这个操练是什么？神要摩西好好的省视自己，好好的省视自己，反省自己过去跟在旷野当中牧羊的那40年。但是操练的最顶点是在后面的40年，就是摩西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最后那40年，那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操练。我们看到彼得也一样，彼得生命也是经过操练。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保罗，保罗的生命也是受过操练。当我们看到加拉太书，我们看整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在第二章那个地方，他说保罗信主之后有3年到哪里？到阿拉伯的旷野。 所以有三年阿拉伯的旷野是保罗跟耶稣基督面对面的三年，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熬炼他，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来操练他。所以人必须要受操练，但是受操练必须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他必须明白我操练的目的，我操练的过程，我操练当中我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任务跟使命，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弟兄如果当过兵的，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进到部队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受训练，接受操练是要来达成一个使命，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保罗他勇敢接受这个使命。你去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刚刚跟各位读的第九章，我再跟各位来读后面的，在十七节的后面，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亚拿尼亚进去那家，按手在扫罗的身上说：“弟兄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被圣灵充满。”第十八节，扫罗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了饭就健壮。受了洗，吃了饭就健壮。然后第二十节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他接受了那个使命。扫罗和大马士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去。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就是扫罗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看到他受洗有力量，马上就进入了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步。我们常常在想，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从得救到得胜，到底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得救是本乎恩，神白白给我们的，瞬间我们就得救了，并且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得胜的生命是得救之后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个时刻。神给每一个人的日子不一样，或许有人很早就得救，年轻的时候就得救，或许中年，甚至有晚年。但是不管得救在什么时候，但是神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有没有勇敢的去承接这个使命？今天的基督徒，特别是在北美舒适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其实都是在属灵的恩赐温室当中，我们都活在属灵的温室当中。我们今天在这里好像很热，但是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教会根本比这个还热。那时候电扇只有哪里？电扇只有讲台，只有一个电扇，剩下的都没有电扇，都要打开窗。所以但是呢，大家还是为了主，大家还是到教会去来敬拜主的时候，真的是你看到弟兄姊妹那种的热心，看到弟兄姊妹那种在福音当中来亲近主，来靠近主的那种热心。所以我们今天有多少教会是在很舒适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在这里也跟各位来不是说提醒大家来共勉，从八月我们就开始要实体敬拜了，我们有一年多的时间在透过视讯在家里敬拜，难免有一些比较松散，我想真的是比较松散。前几天跟别的教会的一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我说你最近还有在侍奉吗？他说有啊，他说我还在教主日学。然后他说哦，这主日学还不错，人数比以前多，多快要将近一半。那他的姊妹就说对啊，因为以前九点就要上主日学啊，所以七点多就要爬起来啊，那冬天七点多爬起来跑到教会去九点，那很多人就没有去了。那现在透过视讯呢，反正就在家里，那他说哦，所以参加的人就多了。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那种的环境当中可能参加的人多，但是他姊妹的意思就是说，那回到实体敬拜的时候盼望这些人都来参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八月开始我们仍然都要来参加啊，不要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习惯那种在 Zoom 里头比较轻松比较松散的那种敬拜。所以我们知道看到保罗勇敢地接受这个使命，让这个使命真的是在他的身上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我记得当我们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边的神学院跟北美的神学院比较不一样。台湾啊，特别教派的神学院毕业的时候要被分发到教会去。那比如说你有30个啊毕业生今年出来，30个全部分发到哪里去？全部分发到山上、海边、偏远的乡下，就是分发到那种很穷困的地方去，让他去当传道，至少当2年。2年之后，然后再考试，然后再来按摩。那我的好几个朋友，那他们有的被分发到啊，如果对台湾比较熟悉的脚板山哦，那山上那个很偏僻的地方哦，就分发到那个地方。然后他去的那个教会是因为是原住民的教会嘛，所以那个教会其实就是用竹子跟木头搭的，然后也没有什么牧师馆，就是在教会小小的教会大概可以坐个30-40个人，那后面拉了一个草席拉出去的一个棚子，那他就住在那边。那他说反正弟兄姊妹有什么我就吃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怎么住他就怎么住。所以想起来就是说，神学院毕业年纪轻轻的到那个地方去，要经过2年的时间接受了这个使命。那有的人就继续待下来，就一直在那边继续的来侍奉。所以保罗清楚勇敢的接受这个使命。接下来我们看到使命的接受必须要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
什么？
我们常常
吃完早餐再上去。
我们常常耳熟能详的几句话就是：被操练的生命当中包括了
拿上去、
好跟顺服这3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或许弟兄姊妹会说：“牧师啊，这三句话我听得太熟了，这三句话根本在我的脑海里面太熟悉了。”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把谦卑、信靠跟顺服好好的在每一天的信仰生活当中好好的去实践出来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完全不一样。你就天天可以去体验谦卑、信靠、顺服所带来的很重要的神迹奇事。所以一个人不谦卑就没有办法看到神，那不信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的能力。没有谦卑，没有信靠，那当然就不会有顺服。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传福音的转变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跟第16章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保罗本来在亚细亚传道相当的顺畅，相当的顺利，也有很多人信主，教会大大的兴旺，但是却有马其顿的呼声，耶稣基督的灵，就主耶稣基督的灵就要保罗离开亚细亚，那进到马其顿。这件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到保罗是不是信靠，保罗是不是顺服，保罗更是谦卑在神的面前。保罗是一个很有主张的一个人。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侍奉当中，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有主张的人，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保罗顺服了主，然后就跨到了马其顿，进到腓立比。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腓立比其实福音传得相当的不错，但是马上受到阻碍。我们知道保罗后来被抓，因为他把那个被鬼附的使女的身上的鬼赶出去之后，那个后面的那个操纵的这个行邪术的人他就没有发财的门路了，所以就鼓动人把他抓起来。但是保罗在 被下到监里的时候，三件事情。我们圣经当中说，保罗跟希拉在下到三层的监狱里头，用木狗脚镣把它扣住的时候，但是在半夜，保罗跟希拉祷告、唱诗跟赞美神，这个就是充分表现保罗的谦卑、保罗的信靠跟顺服。但是因为谦卑、信靠、顺服，就产生了腓立比的第一间教会，也产生了欧洲当中的外邦人的使徒、信徒。所以主耶稣说，保罗在外邦人跟君王当中为他传福音，那个狱卒就是罗马的公民。所以我们就看到谦卑、信靠跟顺服带来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如果我们真的是谦卑、信靠、顺服，去经历神在我们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在我们教会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就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人谦卑才能看到神，人信靠才可以体验神奇妙的大能，人顺服才可以看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生命侍奉的一个目的。好，在生命侍奉的这个目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忠心，这忠心是什么呢？在这里的忠心是主耶稣基督看到保罗的忠心，这个忠心是保罗所有生命的一个叙述。所以这个忠心不只是保罗他自己在侍奉当中如何跟神当中的关系，这个忠心主耶稣基督仍然看到保罗有把侍奉的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没有停止在他个人的身上，而是把这个侍奉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是放在神的国度，就是要代代相传，就是要代代相传。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是何等的宝贝，不只是保罗把这重要的信息传给了提摩太，传给了提多，传给了很多其他的使徒，保罗在这里也更重要的让这些人知道说，他生命侍奉的目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来看生命传承生命。我们刚刚所读的是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二节，刚刚读经是读到十七节。好，这一段经文我们去比照提摩太后书一章四章一到五节。好 ，OK， 四章一到五节在这里说到什么？保罗在这里所表明的就是说，特别是在第五节那个地方，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保罗在前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告诉提摩太说，我的生命侍奉是这样子，在第四章的一到五，特别第五节就是说，你要尽传道所该尽的职分。这是生命传承生命。我盼望我们高国林圣道堂不是只有今年明年，不是只有再来五年十年，而是五十年、一百年，代代相传下去，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为主发光做见证。所以生命的传承，保罗已经传给了提摩太。生命的传承也不单单是传承在提摩太的整个信仰当中，更重要的，他把一个重要的侍奉是什么呢？他说，你生命的传承可以代代相传，但是那个生命侍奉跟传承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名，是要荣耀神的名。在出埃及记说，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的祝福是千千万万代。但是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十诫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我们敬拜的使命是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节，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节， 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保罗的一个宣告，生或死都没有关系，但是要让主在保罗的身上照常显大，照常显大。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那个地方我们都很熟的哈，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说我已经快离在世的世上，那没有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说这种荣耀的侍奉是要归主，这种荣耀的侍奉是当跑的路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都守住了，那这样的一个传承是我们今天教会所要常常去思考的。我们的家里是否传承，我们属灵的家是否代代传承，是否我们的家一切归荣耀给主，我们的教会也一切归荣耀给主。以前我们也知道戴德生的后代第五代戴季中牧师，他常常那时候如果有讲道的时候会到我们教会来讲道。那有一次我就跟他分享到底他们这五代下来他最大的一个负担在哪里，他跟我讲说他其实心中有一个很大的负担，而这个负担呢对他来讲也是心中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挑战。他说他已经是第五代了，那个戴季中是第五代了，从戴德登下来已经第五代。他说这五代当中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有传道人，不管是直接在教会侍奉，不管是在神学院侍奉，不管是在机构侍奉，我们都有传道人。那他说他有儿子跟女儿，他说有一次他就问他的儿子说你要不要像你的祖父，就是戴绍征，那祖父，他的儿子没有回答，那时候可能他说还小，差不多只有十二三岁，但是后来他说当孩子进到中学的时候他又问他，他说你以后要不要像爸爸去念神学，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主，来侍奉主。他的儿子仍然没有回答，但是多讲了一句话，当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会考虑的。大学毕业以后我会考虑的，我们知道在美国念神学是大学毕业以后他会考虑，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生命被更新，我们进到了侍奉，我们在侍奉当中是否荣耀归主，我们在侍奉当中是否把这个好的传承代代的传扬下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想到这件事，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教会都能够代代相传，也让我们的侍奉不是把人领到我们的面前，而是领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我们若去看马太福音七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时候这个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有人特别在这段经文讲到，我不是奉主的名传道，我不是奉主的名赶鬼，我不是奉主的名做医治的工作吗？但是面对主耶稣基督那一天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所以盼望我们真的在侍奉当中我们可以好好来思想这件事情，我们是否真的把生命完完全全跟侍奉合在一起，让我们的生命就是侍奉，让我们的侍奉能够荣耀神的名。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主。主虽然疫情的关系我们仍然 没有办法实体敬拜，但是八月开始我们试着要进入实体的敬拜。主啊，愿你自己的灵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真的是用身心灵来敬拜，好让我们在你所托付的圣工当中能够为你结出那美好的果子来，让我们的生命愿意被主更新，让我们的生命愿意被主操练，好让我们被更新的生命，被操练的生命能够来侍奉主，好让我们的侍奉一切都是归荣耀给主，也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侍奉跟生命能够不止在家里代代相传，也能够在神的家能够代代相传，好让你的名被高举，好让世上的人能够归入主的名下。谢谢主，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